大家好，我是 Little Fish， 我在北京。
大家好，我是满满，我在上海。
大家好，我是乔娜，我在台南。
今天也是我们新的一期再见老同学节目，然后我们有幸请到了中年 Coco，这个也是我们的高中的同学，然后他现在是从事跟核工业相关的工作，对，所以是比较
神秘的
高精尖的，然后神秘的工作，对，然后我们今天也是有幸请到他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大家好，我中年 Coco， 我在四川，我现在从事核工业相关的一些工作，但是不是直接从事比如说像反应堆设计啊这样的工作，我们是做相当于做一些核电的辅助设备，核电设备。
我觉得很神奇啊，我们的同学们就是
对
深入到了各个行业，
对，
而且像这种充满了这个神秘感的行业，
对，什么考古啦，然后哲学啦，
对
吧？
对，对对，
大家应该都觉得我们的同学真的太神奇了，然后就我们三最正常。
不是，一开始我们自诩是三皮怪物嘛？哎，对了，这个首先说到这个，我们这个花名是怎么来的？就是我们的中年 Coco 同学给我们起的。
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中年 Coco 是什么时候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呀？你当时是学的，大学学的是什么？
我大学学的是电气方面的专业，电就是自动化，但是我属于核二代，
对对对，他爸，
就是我的父母也是这个，
对对对对对，
在我们这种单位有一句，因为还有核三代啊，就是有些跟我的同样年龄段的那个同事，他是核三代，就是爷爷或奶奶也是在这种行业内，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有一句话叫做。献了青春，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
真的
是、哦，所以是子子孙孙，子子孙孙都在里面。
很多这种行业，特别是一些比较艰苦的，像我们都还好，有一些，这真正在山沟里那些，确实还是为国家这个做了很大的贡献。
那他们。
首先得隐姓埋名是吗？首先得隐姓埋名，耐得住寂寞，
需要隐，
不在乎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繁华。
需要隐姓埋名这件事吗？
那可能是
那个应该是原子弹吧。
隐姓埋名肯定是哎，对，五六代。
对，如果是核电站的话，就是在哪里建造也是机密，对不对？
不是，核电上是很公开的。而且是对大众是不能保密的，就是因为电站它是个民用设施，它要考虑到很多安全，包括对民众的这个科普，包括住在周边的这些老百姓，他得对这个放心嘛。特别是我想到那个台湾不是有个核四嘛，就四号
对对对，
一直现在发不了电嘛，
对，
就是老百姓不同意，
这边反核反的很严重，
不是说要用爱发电，
对，
用爱发电是台湾吗？
对对对。蔡阿姨说的那个用爱发电，但是因为台湾比较小，它是一个岛嘛，很小，就是相对，
而且它地震太多了，
所以说老百姓并且台湾的电站就是它以前设计的相对设计的比较年代比较久一些，就是它的还没有现在这个三代的核电那个这么先进，所以说。老百姓有一些担心，我也是很那个，就是很正常的。
那个去年不是有一部片子《切尔诺贝利》吗？然后上映之后评分9.多分，很高。
我看，
我老公看啊，我老公天天觉得特别好看。
对啊，我觉得拍的其实也还蛮真实的。到最后他们要去挖那个真相出来的时候，挺震惊的。
我觉得 Coco 可以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吧。
对，
就感觉。对吧，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都有点忘了，我觉得就高中的时候考地理学了中国有几个核电站，对吧？我觉得现在已经有点忘了，现在中国有几个呀？
我们从那个从北往南走吧，从北方向那个辽宁的这个红岩河有现在有4个机组，然后正在建5、6号机组，然后到山东，现在山东有那个有几个机组，然后再往下就是像上海附近就是秦山嘛，就是中国最早的一个核电，秦山核电机，再往下就是浙江的一些，浙江的三门， 包括福建的电站就多了，福建的宁德有管河的紧急组，有中河的福清。最上个月发电的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听了，就是看到新闻没有？就是我们中国的自主的三代核电的那个，就是华龙一号。这华龙一号这个机组在福建，就是福建福清的5号机组，然后在上个月的11月底，并网发电，这个相当于是标志着我们中国可以说是进入核电的一个先进国家吧。就是以前都是法国的，包括美国的一些，现在华龙一号是我们自己的技术。然后在广东就更多，广东最早的那个跟法国人合作的，像大亚湾呐、
我就只记得这个
大亚湾核
大
电，
亚湾这个地理书上的，对，
对，然后再往还有广西的现在有陆丰啊那些电厂，广东的陆丰，然后本身广东现在也有十几个机组了，实际上整个沿海每个省基本都有吧，但是内陆本身如果没有那个日本的那个福岛的事情，我们包括四川、包括湖南，这些电站都应该已经起来了。
那后来为什么
但
不起来
是
呢？
因为福岛那个事，你们可能也知道，
对，
福岛的这个事件出来以后，国家队的这个内陆电站的那个审批暂停了，一直停到现在，没有恢复。
内陆跟沿海比起来，建核电站有什么劣势吗？
哎，你最近看到新闻没有？说日本准备把
排
福
到
岛的
海
所
里，
有的那些污
对
染的水都往那
对，
个
排
太平
到
洋里
海
倒，
里。
因为太平洋包括所有的大海，它是一个很大的容积的东西，再有毒的东
被
西放进
稀
去，
释的，
可能也都被吸。但是如果是在，
那如果说没有问题，没有出现问题的话，它还是会产生核废料嘛？就那些是怎么处理的呢？
一桶一桶的包起来。
对，就把它埋到地，等它那个多少年以后，多少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的这个衰变结束以后，它
几千
就没有
年，
放射性了。
那得几
当
百
然，
万年
对，地球已经
得
毁灭
衰变
了。
得多少年？那我们现在不是用那种什么，就是碳14什么的，不是都是一些通过这种衰变来测时间的吗？
衰变的那个等级以后，对自然的影响就很小。
哦。
其实所有的每个人、所有的生物、所有的地球上所有的东西，只要有温度，它就有放射性，
啊，
对吧？人每个人都还有
对，但是它是对不同的那种放射性，
频
这个
率吧，
之前
频率
也
不
是
一
有
样。
科普过，就是那种什么微波炉啊，对吧？就是这种的辐射和这个核辐射还是两个概念嘛？
这个华龙一号啊，就是我从那个就是福岛那个开始说吧，
好，
就是因为岛这个事情其实对我们这个行业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至少我们做一些核电设备的，其实停了几年，因为国家也很谨慎，因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国际上，
对，
对机组的，如果是没有这个事儿，我们现在中国的核电站肯定是比现在要多的还多很多。但是出了这个事儿以后，因为这个肯定是比较谨慎的，然后包括以前的二代加的这个核电技术，也基本上不再批复了嘛，就是要做这个三代的，本身是引进美国的这个 AP 签，就是西部公司的这个核电，但是美国这个也不是很那
关系到
个
僵了。
很靠谱。我们现在其实上中国自主的这个三代的这个华龙一号，应该说是整个工期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还要快一些，然后也是这个在这一代那个核工业人吧，那个就说大一点吧，是个奋斗，人对不断的付出这样来弄。因为日本那个福岛是当时为什么出这样的那么大的事故，它主要是它的不是地震以后它就没有电了嘛。它以前的那个70年代那个核电，它都是能动的那个安全系统，就是它的那个反应堆的余热，要导出的话必须有电，就是相当于它有这个所有的安全设备都需要电，用电来实现它的那个功能。
那它没有
但是
UPS
在
吗？
也有那些很多实现了被水泡了嘛，
啥叫 UPS？就
应
用不
急
叫
的
UPS，叫
供电设备。
它整个失去失电以后，它的余热导不出来，导致这个反应堆不断的那个余热不断的累积，它就产生了一个爆炸嘛。 但是我们现在三代的这个电子技术是能动加非能动的，就是什么叫非能动，就是它靠的一些物理的原理，是不需要任何的能源，就能就是它的那个不需要任何的电力的。
它需要用水吗？用海水吗？
它需要用水，它那个顶那个华龙一号那个反应堆顶上有个很大的水箱，它实现的就是一个相当于非能动的余热排出，就是整个没有在这个电厂没有任何电力的情况下，这个余热都可以被导出，然后保证它的这个那个相当于安全。另外那个我们的华龙一号用的是双层安全壳，那个反应堆不是有个罩子把它罩上吗？这个叫在我们这个叫安全壳，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的用语叫安全，有安全壳叫安全壳。这个以前那个像日本的福岛的时候都是单层的，然后设计也没有这么严，现在我们都是双层安全壳。按照我们的设计指标来说，一个波音747的这样的飞机撞上去，就像911那样事件撞到这个反应堆的安全壳上，对反应堆都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哇，好棒好棒，
也达到了那个应该是9级吧，9级地震的那个，因为原来的设计一般都不会考虑到什么7级8级以上，但是没想到日本的这个地震那么厉害嘛，然后现在的这个那那个我们新的那种堆型设计的这个抗震的这个指标都提到9级了。
所以说现在就是国际上来讲这种核安全最高的应该是哪个国家呢？就核技术
我认为是中国。技术上其实各个国家对核的技术说是比较封锁的，实话实说，因为它电站来说是比较那个，但是毕竟有一些技术是可以用到军事方面的，对吧？所以说对核比较封锁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政府还是对把老百姓的那个安全肯定是放在第一位的。
听他讲这一系列就是这些话之后，我就会觉得说为一个政府工作的人然后正能量非常的强，你知道吗？就是感觉满满的正能量然后讲出来非常的就是就会对国家非常的有信心。
哎，你不觉得确实这两年就是说就是我觉得也不知道是宣传还是怎么样，我确实就是听到很多类似这样子的这个表态吧，我觉得也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些这个可能民众的一种感受，对，这至少是这个我觉得政府部门工作的人自己的一个感受吧。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如果那个我们现在有最新的那些就是安全系数比较高的，那之前使用比较旧的技术的那些核电厂怎么维护呢？就他们会不会有安全风险呢？
目前来说，你像我们现在最多的机组，在三代以前最多的机组是二代加的，就包括大亚湾呐、包括这些都是法国的技术。应该来说，本身的因为我们国家的核电其实起步也不早，不是很早嘛，就是相对发达的核电发达国家来说是比较晚的，就是他们已经经历过很多这个改进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引进的法国的就是现在叫 M310 那个技术比较是一个非常成熟，在福岛之前来说，是大家觉得这个机组已经是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了，确实。
但是实际上那个就是出来以后，我们为了更安全，所以说加了一些很多东西。当然那个虽然我不是很了解那个二雷加的它的一些目前的一些，因为现在都在安全的运行嘛，然后我了解到一些，比如说像那些专业的设备啊，就是非能动的那些，可能也考虑增加一些吧，在以前的电站上面，让它也具备一些三代核电的一些特性。
我有看你们公众号做的那个短片，我觉得做的挺好的，它就是为了要普及那个核能核，对，我就觉得做
的
还挺好
的。
还有你们还有公众号，
做了好几期这种小短片。
感觉核工业未来的话会可能会像这种新能源车，对吧？我感觉可能会越来越就是走上这种舞台中央的感觉哈。现在感觉还是会大家对它，尤其是辅导以后，感觉会蛮有保留意见的，我觉得。但是可能将来会不得不要去重视它。
对，但是从、 从台湾它现在的状况哈，我觉得说，如果大家要对核发电这个东西，如果会产生一些保留意见的话，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那个砝码其实还是在普通人的手里面，就是你人民一定要去学会节约用电，就是在一些能源的使用上就是要很节约，就是要去形成新的习惯，就是像台湾它每年冬天一定都会限电，就是而且限电的时候都是片区，这个片区停电一个小时，下一个片区停电一个小时，就是这样子。特别是近几年就是夏天没有台风来，然后水库都是完全没有水，大家又反核不愿意启动核四的发电，一到冬天就会限电，然后但是大家也是觉得说我愿意为我的安全或者是将来子孙的安全，这片土地的安全，然后付出一些我们应该付出的代价，所以他我就觉得说当这个循环起来之后，它就会有一个正向的循环。
对啊，所以你现在一听限电好像就搞得好像有多严重、啊、怎么之类的、嗯、其实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停电是多正常的。
对啊，我觉得像台湾民众他其实这样子大家也觉得很习惯啊，一到冬天我们大家就分片区停啊，就是你停一个小时我停一个小时，然后大家也是觉得哎，日子就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好抱怨或者好怎么样的。嗯，
但我觉得如果是台湾像台南的话，不应该夏天限电最可怕吗？或者夏天应该限电，就是空调会使用比较多。
没有，它夏天的水量非常的丰富，所以它不会缺电。
哦，
对，但是一到冬天就没有水，就是台南也是到冬天几乎都不下雨的，所以南部都会缺电比较严重。
嗯，
很多人可能也不太清楚，就是说到底这些新能源不是之前一直大家都觉得说好像一直环保人士的话大家都会要宣传，嗯，但是呢又好像始终没有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就还是很贵啊，对吧，或者是很不实际啊，不稳定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像你们会去了解这方面吗？就是这个可能更大的一个行业背景，风能啊，太阳能啊，地热呀，就各种各样的，你们会去就是也会去了解吗？
但是我们这个单位属于他这个上网上面这个集团公司，他其实涉及的风的那些比较少一些，但是我知道是那个中网核集团，他除了涉及这个核能以外，还涉及很多太阳能啊，现在好像叫氢能源吧，也叫也比较火、
哦、
就是氢气的那个氢，
对对对，
包括太阳能，包括风电，对吧？但是太阳能风电本身，它也还是有相对核电来说是有局限，因为核电本身它跟火电也是一样的，只不过火电烧的煤嘛，核电是用的那个核燃料嘛，然后发电系统，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它也是很稳定，能发出这个持续的电能来的。但是太阳能和风电这个受气候的影响还是，
对对，矛盾论嘛，对吧？就是你每一种新能源你看到特别有前途，它总有一个死穴，
对对对，
没有办法。
嗯，
对，
我们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叫嫦娥几号，嫦娥五号吧，
五号，
嫦娥
三号，
五号，对，不是去取那个月那个土壤回来嘛，一直说那个月球上有大量的那个氦三嘛，可以作为聚变的那个材料嘛、
嗯、
不是，我就在想说月球上有，
对，现在
去把月球挖空了吧，就是所有能够飞到月球上的国家全部都去挖的话，
我们飞到上面去建上和建上在那上面去建电站，然后把这个电想办法再送到地球上来。
这个比较科幻
这个太科幻了
本身核聚变这个也各都在弄嘛，但是这个难度很大，因为它的温度所需要的这个聚变的温度非常高嘛，然后现在有好像是20多个国家一起在弄，就有个叫 ITER 项目，是一个就包括中国在里面，因为那个可控的核聚变是解决那个人类那个能源问题的一个
终极方案嘛，
就彻底解决了，
感觉做这一行有成就感嘛充满了成就感，是不是？
虽然我是只是做一些辅助的一些东西吧，辅助一些设备或者是一些，但是每天看到那个 有新的电站开始运行，或者是一些新的一些就是国家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很大的一些进步嘛，那确实觉得好像跟自己还是那么一点点关系吧，还是有一点点自豪感。虽然不从事一线的那个叫做设计工作啊或者实验工作，但是总是为这个设计和实验就是至少给人家做配合啊，或者是做一些辅助的东西，有一点自豪感。
对啊，这么短时间就掌握了核心技术，还是能够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但是现在没法比，主要是
自豪了吗？
自豪。
我觉得我们国家老是做这种事，所以出现一个这样子，我就觉得啊，这就是中国应该做的事，对吧？
你看那个火箭的那个发射，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特别上小学初中的时候，火箭好像发射一下就是很大的事儿，就是那个就要看一下火什么的。现在就没两天三天就发射一个，你早就习以为常了。
我前段时间看了一个那个就是记录，相当于就是写一下那个两弹一星当时的事情的，哇，我觉得看了还是很感慨的。就当时真的那一代人的话，基本上就是说就是献完就是刚才扣扣说的献完青春献终身的，真的是就是也是牺牲了很多，不仅是健康，然后包括可能家庭，对吧？然后当然也有非常多就是也是各种机缘巧合，我觉得就有的时候有一些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些机会抓住的那种，所以好不容易，确实当时看完以后还是很感慨，就是整个这个能感觉到一点历史的沉重，确实是就我们平时真的确实今天的生活太幸福了，就是想要电就是打开，
对
打开开关就有电， 对吧？就是确实根本不会去想这个背后的事情，
就是那时候是国家是一穷二白嘛，
对吧
然后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和那个，然后更没有不像核电还能引进这个国外的一些技术吧，是吧？是不可能的，人家是什么东西都不会给你
的。对
的，
我就是看到上面
那才
是上面写的几个例子，比如说当时就是我们都没有那种就是足够强大的计算机去进行那些运算，全就是用就是人工，
都是计算，
然后手摇是什么计算器，
算
然后那么算出来的，就那么深深的算出来。哇塞，就是然后更不用说像那些防护设备也没有，就很多很多人还是就真的就是受了很多辐射嘛，就好，真的太不容易了。
我觉得我每次看到这种事情啊，我就觉得很神奇，就是因为比如说我现在工作之后嘛，然后我才知道，就因为 Coco 也是做工程的设计院的，就是你要原创的去设计一个新的设备啊，比如说一张图都没有的话，你要把它画出来设计出来，所有原理都自己想的话，那真的是很难的。就是因为像我们现在工程为什么出土了那么快啊，基本上就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然后进行一些修改嘛，底图是有的，然后你在那基础上然后再进行一些修改。我就很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人如果真的是国家一穷二白的从零开始做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
对，当时多么不容易啊，对吧？你看那个时候就都吃不饱饭，就吃不真的是吃不起荷叶蛋的时候，
茶叶蛋，
就吃不起荷包蛋的时候，
茶叶蛋
吃不起茶叶蛋的时候就能把原子弹造出来，就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就以前我在没看那个文章，我还是会想到，就是说当时是不是太就是过于政治导向，对吧？就是我就一定要赶赢超美或怎么样，一定要把那个东西做出来。其实后面看一点历史的话才会知道，确实当时中国面临的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嘛。如果不能够保护自己的话，是分分钟就成为别人的盘中餐，就真的是哎，还是很不容易的。
我其实很想问说，因为以前的文章都是宣传，就是都感觉好像很艰苦很艰辛，然后人都是靠着对祖国的热爱什么的，然后去 就是拼命的去做那种研究，然后在那种山里面那种，我就想说现在的情况还是这样吗？
那当然，现在条件好多。
但是这些做科研的整体收入也不高，就咱们国家现在大概也是
相当于相对于那个那个什么做游戏的，然后做这个
做网红的，
做网红的，做自媒体的，
直播带货
的。
但是我们现在那个是，应该来说，这国家这个还是比较重视。嗯，现在中国的核电应该很发展的很好，然后
地开花。
在那个，对国内的这个发电的那个比占所在占比，肯定也会高出。
哦，对，现在是占多少了？
具体之前提到2020年好像是4%还是几？
还这么点儿啊？
对，很低的，很低的。
为什么才这么点？
法国是70%多。
哇，
这核电还有很长的，还有很，
怪不得空气污染，是吧？
大家就讨论那个电动汽车的那个环保性嘛，只是把污染从大城市放到郊区而已，因为你从你的电大部分来源还是火电嘛，然后你火电的能源利用效率实际上比你那个燃油汽车的那个对燃料的利用效率更低的。
哇，这样子啊，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嗯
哇，如果这么高的一个比例都是化石能源，那到时候那个还没有十几年，那化石能源没有了怎么办？
所以说我说我们这个行业是在蓬勃发展的。
哎，我想问一下你，
挺有意思的。
你从事这个行业很久嘛，所以你对核这个东西会有恐惧吗？
没有，一点都没有，因为我们周边有很多做这个直接接触的那些，大家都觉得很
正常，
而且实际上有些在里面用的。那个所一年接受的剂量可能还没有一次做一次 CT 的多，
嗯，
或者是天天坐飞机的人也比那个多。
对对对对，其实还是需要一些科普的。
就是那个切尔诺贝利那个
对
电影里面呢、啊，他其实就把那个受到核辐射最后感染的人的那个拍得很真实。我也不知道说真的被核辐射之后真的就会产生这样子的那些症状嘛，然后那些感染的。那个画面真的很恐怖，
那个应该是
对，因为它是直接说，
对
呀、啊，
但那个时候是，
对，因为他前面第一批进去的人完全是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然后一些消防员呐、啊，然后一些医务人员呐、啊，就是进去灭火的，哦，真的好惨哦，最后
现在我们的那个这个电站，这个电站它都有安全壳，包括我们现在华龙一号有双层的安全壳，就是说。就算是万一有什么事故或者啥，它也是在这个控制在这个壳体里面的嘛，它不能对它第一是防止这个东西外漏出来，那个壳的作用，第二是防止那个外面有，比如说万一有恐怖分子这个劫持飞机去，或者是有导弹打过来啊，
对，
它是有这两层，一个是。外面的攻击，一个是防止里面的东西泄露出来，本身加安全壳它也是，就是切尔诺贝利后面应该是这个切尔诺贝利这个事件以后，这个逐步要增加，就是达成那个共识，一定要在外面加一个，把它能够约束在这个壳里面的这个措施。
我记得我以前有看过有一个相当于是纪录片吧，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是有一片。水域就海洋里面好像就是因为那个核辐射，然后就是遭受了核辐射，然后当时就是肯定所有的这个海洋生物都死掉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因为人类整个的就是远离了那片区域嘛，然后其实就重新恢复了生机，就有点像那个切尔诺贝利嘛，对吧？现在那个地区不是也所有的那个野生动植物什么的全部都又回来，然后就是几十年后那个地方就是重新恢复了生机的，但后面的话就是因为人类的那个过度捕鱼，结果就发现就造成了一种就无法就挽回，比那个核爆炸就是核辐射还要大的一个危害。所以当时我就是听这个故事我还就蛮感慨的，当时他就是用这个故事来证明一个 point， 就是说就人类的这种行为它所对生态造成的破坏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核辐射核爆炸什么的可能还要来的我就是大一些，
嗯，
对，当时也是就是蛮感慨的。对，就好像那个 现在好像就是切尔诺贝利那周围的其实动植物好像还长挺好的样子。
对，然后里面还有一些人还有住在里面，
就是我也记得有那个对他们的采访，就当时就他们就是说他觉得孤独和失去家园的感觉是更大的一种更对他们更具伤害性的一个疾病吧，他觉得是比这个核辐射更大的一个威胁，所以他们宁愿生活在他们熟悉那片，主要是一些老年人，有一些中老年人吧，他们宁愿生活在那片他们非常熟悉的地方，然后觉得有根，然后有认识的人，然后他们反倒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然后反倒他们很多人生活的还可以，就是好像也没有说就是我们可能他这个当然也就是现在剂量比较低一点，然后可能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没有那么急性的一个反应了，但是确实就有些人会觉得他们生活在那里还更幸福一些，比就是说连根拔起就是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的生活，他们觉得更加幸福。